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常常，我们刚刚就只读耶稣基督家谱，大概只读了三分之一哈，三个十四代嘛，我们只读了第一个十四代，哎，后面两个十四代，大家大概名字就很陌生了哈。其实这里面也有几个很陌生的名字哈，那只有几个名字是稍微熟悉一点的，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或者是大卫啊，啊，或者是所罗门，我们比较熟悉一点的圣经故事，那其他都很陌生，所以那个特别陌生的我们就不仔细读。但是其实圣经的讲的家谱其实是蛮重要，很多人都是觉得很无聊，但是你可以从家谱知道什么？知道自己的来源嘛？现在这几十年很流行的所谓的寻根呐、对吧？就是要找家谱，自己从哪里来的，甚至想要找人类的根源从哪来。科学的探索，有的人说是从非洲发源，最早的人类从非洲，这蛮跟圣经还算接近哈，蛮接近的。那我们讲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这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分界点。旧约最后结束了，新约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刚刚讲最重要的一个，谁的家谱？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分界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新约的开始。那这个分界我们要讲的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耶稣，但是还没讲之前就先介绍他这个人。介绍这个人就是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当然也是现在所谓阿拉伯人啊，回教徒他们也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从圣经记载的确是如此哈。那从亚伯拉罕讲这一个后裔，为什么要从亚伯拉罕？那因为上帝特别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呢，最终经过一代一代一代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耶稣就是上帝应许给他的那个子孙啊，成为世界上人类的祝福。那我们讲到家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家谱哈，大概不多了，一般不会有太多人有家谱。那家谱呢，有的也不是很长，能够有个几百年的家谱已经算是很不得了了。那家谱里面所记载的事情都是什么样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好的嘛，哈，光鲜亮丽的，谁做大官的，现在很多人在台湾在选总统，就是说哇，什么地方出过总统啊，哇，都是选讲那个好的。那难听的写不写？尽量不写吧。那可是圣经上专写什么？那个越脏越难看的，他越要把它写清楚，这表示这个就是人类的本相啊！你不要演粉饰太平，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人类真实的本相。即使我们是基督徒，上帝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正的本相。我们能够改变，能够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学习上帝的话语，让上帝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成为我们的亮光。因为上帝是唯独唯一的真理，只有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真正改变生命的那些本质是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语而来。那中国人的家谱啊，有很长的，最长的应该是谁的家谱？大家有没有印象？孔子啊。这个家谱里面，中国有一个孔子，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祖前差不多500年左右的人，到现在2500年了，这个家谱还在啊。现在大概是到80代的左右，或者80多代，有的姓孔的哈，差不多都是孔家后代。我们分堂那边就有姐妹姓孔的哈， 所以在各地方都有。这个、孔家的孔子的77代的孙子呢，叫孔德成，哎，是中国是到后来是最后一位的世袭的官员，就是从这个家族一直传接下来的官员，叫做衍圣公。他是1920年出生的，那时候已经满清朝结束了。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还没出生，他爸爸就死掉了，所以大家很担心，哇，完了，这个已经失传了，这一段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果他爸爸死了后，后来发现他妈妈怀孕了，当然是从他爸爸来的哈，但是就是遗腹子，中国人叫遗腹子。就出生的时候多重要呢？那个山东省政府啊，还派官员，省长派官员去监督生产，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是这传了2000多年的这一代，要不要就到此就结束了？要确定还是真的是那一家出来的，还不是别人狸猫换太子换出来的，而且出生了之后呢？还北洋政府还给他放12、13响的礼炮，哇，多慎重啊。但是我们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放炮啊？没人放炮，那时候火药也还没发明。但是在旷野有什么样的歌声呢？天使在唱歌，天使的歌声更美丽，那个天使的歌声达到天庭的歌声啊。这个是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跟地上的家谱不一样，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看重家谱，人很看重家谱，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很需要看重耶稣基督这一个家谱，这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不要只说那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只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基督教支派的一个信仰的东西啊，其实它跟我们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果有家谱，你从家谱里面知道祖先的话，但是你可以知道几代呢？通常不会知道太多了，那除非是名人啊，你有历史上记载，不过家庭里面自己记载的可能都不是很详细哈，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些人很亲切。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呢，讲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我们所看到的家谱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很特别的，就是4个女子的姓名，一个是我用黄色的标示的，他玛氏、拉合氏、路德氏，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从别人的妻子生一个儿子，那什么意思啊？那淫乱嘛？还说别人的妻子生，没说是大卫自己的妻子。所以圣经上记得很多，这四个女子的名字都是几乎都是外邦人，最后一个不确定哈，但是很可能也是非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的。那这个他玛氏呢？他玛氏，有的人知道了这些人的故事之后啊，就说：圣经怎么都记得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啊，而且还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玛氏是乱伦的，跟他的公公生了儿子。拉合氏是个妓女，外邦的妓女，记在圣经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人，他们原来是被以色列人摩西所吩咐不准进入，当然是指的摩押的男人不准进入犹太人的会中。不能参与犹太人的聚会机会，这样的排斥。然后又是大卫王犯奸淫生了一个孩子，也是成为弥赛亚的家谱里面的一条线。所以有人就说，上帝为什么把这些不正经的女人记在里面？ 这些甚至是不名誉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每一个这不名誉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背后，她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每一个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些呢？我们观察读这些圣经的人，提这个问题的人是观察很准确。为什么？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他观察对了，那是不是结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读圣经呢？或者圣经不值得我们去读呢？不是的，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那这些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知道上帝就是在这一个已经堕落的混乱的悲惨的世界里面，他怎么做成他拯救的工作。他不找那些光鲜亮丽的，也他不也不是特别拒绝，但是上帝要用的就是那一些软弱的，愿意寻求他的，愿意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来寻求他，上帝才可以使用这样的人。你如果决定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才干，很有能力，我可以被上帝使用，往往上帝不使用你。上帝要让你学到最后谦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啊，主啊，我真的是不配来服侍你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就可以开始使用你了。这往往就是上帝使用人的方式。人看为不值钱的，看为最烂的，上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要有观察学习，但是光有正确的观察还不够，你还要正确的解释。正确的解释之后，你找出背后的一个原则，然后你做出一个原，做根据那个原则做出一个结论，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生命中。抱歉，那个箭头哈，一个箭头一个箭头都变成一个口哈，变成一个方块。我不知道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哈，经过这个电脑系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正确。这就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样，我们并不是单单知道圣经的很多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就变成很属灵。不，你知道很多的真理之后，你还要把它好好的消化，常常的思想，然后圣经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口中的话语，圣经所教导的教训就成为我们生命遵行活出来的一个榜样，或者一个警戒，戒禁，避免，让我们警惕，让我们活出一个圣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出问题，都会达不到目的，达不到目标的。那我们讲正确的解释，过去在16世纪以前，所有人都观察到一件事情，太阳每天早上从东边出来，下午傍晚从西边落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察很正确吧，没有人否定嘛，没有人说哎，突然有一天太阳从西边升上来，没有吧？所以大家的观察都非常准确。但是那时候人的结论是什么？太阳绕着地球走啊，对不对？以前都说哎，你看我们没动嘛，是太阳动啊，是太阳绕着我们动啊。这个是在16世纪以前全部都是这样解释嘛，我们也都认为是对的，从来也没人反对过，一直到15、16世纪才开什么伽利略、伽利略哈、哥白尼才提出来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这个时候人才发现，我们过去多久人类历史以来几千年有历史记载的哈，都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你的观察正确，你的解释错误，你的结论是错误。所以你怎么读圣经，准确的读出来，真正的应用在你生命里面， 跟你解释有关系。你要抓住一个正确的解释圣经的原则，不然你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像人们有人所说的，都是那些不正经的女人他们的事情。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怜悯，怎么样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工作，就从这个家谱里面就看出来了。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外，我又加了两个字，叫什么家谱？恩典家谱。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家谱。圣经上有很好的道德，但是圣经不是讲绝对的道德主义。如果讲绝对的道德主义，这些四个女人，这些不名誉的事情都不能够放进来的。但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不是拿着别人的罪恶就猛攻猛打，让你活不下去。耶稣基督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因为经上记得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来，接着我们一起念，请。我来本不是招罪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他来是呼召罪人。所以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罪人，即使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仍然是罪人，只不过是蒙恩了的罪人。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行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我们应该尽力去行，越多越好。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仍然会受罪恶的影响，甚至被辖制。那不是因为救恩有问题，而是我们没有完全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那这里面中国人也有很好的礼教哈，那但是圣经所要求的比中国人的礼教，表面的礼教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更高的义。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第六章那里讲到登山宝训，那就是真正上帝造人的时候所期待人能够活出那美好的生命。但是亚当夏娃就堕落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陷在罪中，一直直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翻转。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破碎世界里面应许带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开始读的经文，一开始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一个应许的开始。那上帝怎么给亚伯拉罕应许呢？亚伯拉罕当然圣经所记载的是他很顺服，当亚伯拉罕差不多是离现在3000年前的人，在耶稣基督4000年之前，就在耶稣基督之前差不多2000年。那我们所读早上所读的那段经文，到大卫的时代，大卫大约是主前1000年，也就是离现在3000年前的人物。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又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那记载了14代哈，记载了14代，我说的是记载了14代哈。那这个应许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原来是在乌尔那个地方，也古代文明的一个地方哈，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特别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句啊，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这个时候他75岁，他就听着上帝的命令吩咐，我们不要说命令好严格哈，吩咐带领他就走了，去到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他要从差不多是伊拉克那个地方，现在伊拉克，往东北沿着河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那边往西北方面走，然后经过跨过就是避开沙漠，然后走到差不多叙利亚那个地方，再往南下去到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上帝要带领他走到那里去。这是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不像乌尔巴比伦文化，那个是古代也是一个文明的地方啊，那个苏美文化哈，那个是文明的地方，去往一个落后的地方去移民啊，就像我们从中国从东南亚移民到美国一样，我们是找好地方移民，上帝带他去是那个反正是不起眼的地方去，他就乖乖的去了，上帝要祝福他。可是他没孩子，怎么祝福他成为大国？这讲到第二节说大国连个孩子都没有，什么大国？就后来发现他太太不能生哎，这下麻烦了，他怎么成大国？后来上他就想说，出去的时候75岁，那他就想说，那我不上帝要祝福我成为大国，那我自己不能生，那就在我家里面长大的人，那就做我的孩子啊。他说要承受我产业的人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他就想那上帝要祝福我嘛，没有孩子那就是我等于算是我的养子了。那上帝说什么？这个人必不做你的后裔，你自己生的，你跟你的太太，而且是正配原配啊，正宫哈、啊、正房，这个撒来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也成为大国。但是呢，一直没生啊。上帝又领他到外边看天上的星，说：“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就像上天上的星星一样。”虽然我们人眼所看的星星是很有限哈，也是，但是已经很多了。如果照现在科学家用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去看的话，那个星星是真的数不完的。光是一个银河系里面就有几十亿个太阳系啊，太阳系里面以我们地球来讲，这个太阳系来讲就有九大行星，还有包括什么彗星，还有什么流星，一大堆的星，那几十亿个这样的星系，那又整个宇宙有多少的银河啊，哇，数不清了。但是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像这么多，这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圣经上特别记了一句话，第六节我们一起念这一句话，请。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我们后来新约引用这一句话，保罗就探索这一句话，这就叫做因信称义。只是因为你相信上帝他告诉你的，你就可以称义。那什么叫义呢？中国人讲的义就是有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啊，那中国人还有讲义气，很讲义气哈，愿意牺牲自己啊，或者舍命陪君子，这是义气。那圣经的义就表示基本上是符合上帝的要求，而且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是好的关系。那这是圣经上所讲的。那圣经上我们从旧约就讲到因信称义，所以有的人读圣经就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才是恩典时代。我很难接受这句话。旧约的律法的颁布是因信称义之后才颁布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你应当你在蒙受上帝的恩典拣选之后，你要活出一个配得上上帝恩典的生活， 那就是教导的十诫，十诫只是一个总纲嘛，还有各生活里面各方面，那讲到的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白白的恩典。上帝不是说你先要做好所有的事情，我才把救恩给你，完全不是。所以说白白的恩典就是我没做任何事，我甚至是坏的不得了，他把这个东西好的东西居然送给我，这个叫白白的恩典。你说哎，我有一天在人家家里不小心打破人家一个杯子，好漂亮的杯子，你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店里面可以买得到，我花几块钱我买一个赔你，这是不是恩典？不是恩典，这也不太值钱哈，杯子也不会太贵嘛哈，即使再贵也不会贵到哪去。那人家有一天说借一个房子给你住，就你进去住了，不小心把人家房子给烧了，你说哎呀没问题，我赔你，你赔得起吗？有钱人可以啦，一般人现在就很痛苦了，咬牙切齿不知道怎么办。这如果说房主跟你说不用，你免了，你赔不用赔，那好不好？这是白白恩典啊。如果你不小心杀了人，要犯法坐牢啊，要赔上命，完了，命一赔上去就没了，没机会了。那人法官跟你说不用了，有人替你死，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这是不是白白恩典？你不用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人不罢休的，我也听过中国在什么地方，有人不知道四川还是什么地方，就是根源了，有两个一群小孩子在玩耍，结果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搞，就跟另外玩的时候一下就失手，就玩游戏嘛，就失手就造成另外一个小孩子死了，那个死了家长呢，孩子的家死了，孩子家长就不罢休啊，跑到这一家来要，我儿子死了，你要把你的儿子赔上命，一直争执不下，到最后那个家活着孩子还活着，那个家长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孩子给摔死才了事。这个是人啊，他即使别人的孩子活着对你也没伤害，他就不甘心，这个不是恩典，这是报仇，这叫报仇。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该死，他为我们死，没叫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为着他而活，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白白的恩典，我没做任何好事，我就得到人家赏赐给我一大笔的财富恩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我的生命他给了我，这个叫恩典，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因信称义就是这样的恩典。当然后来亚伯拉罕上帝在他100岁的时候终于给了他一个儿子以撒，也是在我们今天所念的家谱里面。但是以撒他太太又是好久不生，亚伯拉罕的太太是上帝应许他，最后来更明确的讲，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来要生一个儿子，那个是在不可能当中让神让人走到绝境，然后再特别给他一个恩典，让你无可否认这个是恩典，是出于上帝的，这个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完全上帝恩典。所以他生了以撒，好久太太又不怀孕，那也是他为太太祷告，后来上帝就给了他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那雅各呢，他两个太太又生了，两个太太给他生了，其实两个太太还包括两个妾，一共生了12个儿子，其中呢第四个儿子就叫做犹大，犹大也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犹大就是刚刚我说第一个不名誉的女人，就是他的媳妇叫他玛，他伪装成妓女，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了3个儿子，就太太死掉了，后来他给大儿子娶了一个媳妇， 可是媳妇这个大儿子不好，在耶和华眼中做是恶，邪恶，上帝就让他很早就死了。照他们的传统规定呢，就必须要由弟弟来娶哥哥的太太，然后生下一个，先生下那个孩子呢，就是归在哥哥的名下，可以继承产业，让哥哥可以留名啊，不至于他的名号就从人间就断绝了，这是他们的传统。那这个二儿子呢，二儿子很邪恶，他说我给哥哥生孩子的话不归在我名下，我得不到好处。他就跟他同房之后，就不让他太太，他哥原来是他嫂子的这个妻子让他怀孕，就上帝也让他死掉。那他一看两个都死啊，那这一下这个小的还没长大，他不敢给他了，万一给他到时候这个儿子又死掉，那真的就没后代了。可是呢，他就叫他回家去守寡，等我再把这个老三养大了我再给你，就养大了也不给他啊，他心中有诡诈啊，结果不给他，不给他，那儿媳妇知道了，他就也计划好做一件事情，他就伪装成一个妓女，因为他听说他的公公要去一个地方去捡羊毛，因为他们是牧羊人嘛，有找人去捡羊毛，捡羊毛也可以卖钱嘛，那到季节的时候，就他就打听好了公公要去哪个地方去找什么人，他就伪装成一个妓女，换掉他寡妇的衣服啊，穿上那个蒙着脸，所以他公公也看不见人，就以为是个妓女，就在一个地方就去嫖妓。对，因为他太太也死了，那结果这个嫖妓要付钱嘛，结果他就跟他说要送一只羊羔给他，他说好，那但是还没送来羊羔以前呢，你给我什么做当头啊？他说我愿意给你一个当头。他说什么呢？他说要求，这个媳妇就要求你的印章还有你的袋子，身上的袋子，就表示这是你的衣服，你从身上亲自解下来给我的，还有你手里的杖。哇，这三样啊，这三样就是完全无可毁坏的证据啊，三样都证据的话，那个证据是很可靠的，是谁的，你只拿一个印章说明是你偷来的东西，三样都在人家手里面，那不可以做假证的。好，就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回去了以后就要叫朋友把羊羔送去，是他嫖妓的代价啊。结果送去了，你看那个地方我们这里没有妓女啊，怎么也没有妓女呢？好，那他说没办法，过了三个月，有人来告诉他公公说，你的媳妇啊做妓女，而且肚子大了。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义正言辞啊，拉出他来，把他什么烧了，很残忍哎，把他烧掉。他被拉出来的时候，他就打发人把他公公给他的三样当头说，你们请你们拿去给我公公看，这是谁的当头，是谁的当头，我就是从谁怀的孩子。后来他的公公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有义，他比我有义，我们刚刚讲因信称义啊，他比我还合理，因为我该把儿子给最小儿子给他，我没给他，是他有道理，他做的是对的，他应该这样子做。但是他从此之后他就没有再跟他的儿媳妇同房了。后来那个儿媳妇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法勒斯，生了法勒斯再生下去，后来就生到耶稣基督，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是我们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上帝在这样子人的败坏、欺骗、诡诈当中，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人， 因为上帝救恩的计划不会改变，上帝创造了人类，他就应许在人类堕落之后要拯救人类，一直到亚伯拉罕给他应许，一代一代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那我们这里也看见这个他玛的公公呢，就是犹大，很像法利赛人，耶稣所指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呀？假冒为善。耶稣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所以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他去嫖妓，他不指责自己，他说把那个妓女拿出来烧，是他的媳妇，他怎么不说那个嫖妓的人该烧死啊？他怎么不敢讲呢？假冒为善，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箭头，我们的手掌指责别人，而却看不见自己所犯的罪，自己的败坏。所以犹大后来他承认了，他比我有益。这是我们从这里面所看到的，上帝的恩典就是在这堕落败坏的世界中。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悲伤悲剧，很多时候甚至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但是上帝能够改变更新，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挽回，但是上帝可以继续做很多其他方面来拯救的工作。我自己，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觉得我很有福气，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信耶稣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从小就去教会，所以很多圣经的故事，耶稣的故事我都认得。虽然到我长大的时候，我曾经思考过这个信仰，有一段时间也在自己寻找，也希望确认一下耶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位我所要寻求的信仰那位救主，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很快我就觉知，就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的祖父，我的亲祖父是被活埋的，我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妈妈说大概在我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我的亲祖父不学好，后来被他族里面族长把他活埋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祖父是什么样的，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但是我在想，因为这样的缘故，让我的父亲后来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受耶稣基督。当然我也在想，我的亲祖父是怎么坏呢？如果是在今天的时代，会不会就不会被活埋呢？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待他，我完全不知道。我过去也从来没多去想过，一直到最近我在写这个，在讲这个家谱的时候，我才去思考到这个问题。过去也不愿意去想，没有什么关系嘛。但是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有恩典，起码在我们这一代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家谱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因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且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我们在信心里面，在属灵来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
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谱，这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以后不要说那个是别人的家谱，那是犹太人的家谱，错了。弟兄姐妹，那也是你的家谱，是我的家谱。这些不名誉的女人，他们做了不名誉的事情，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拯救，有改变。上帝来改变这个世界，拯救这个世界。那你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到耶稣基督就中断了，是不是？如果从圣经来记载，从创世纪一直记载到耶稣基督，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家谱可以寻找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之后，是不是家谱就中断了呢？是不是就中断了呢？从新约来看，好像是中断了，从福音书看，好像是中断了，但是有没有真的中断？没有。在启示录里面另外有一个家谱，它不叫家谱，它是一本书，那个叫什么？生命册。每一个信耶稣的在上面都有名字，那是天上的家谱，每个信耶稣的都在那个家谱里面，上帝自己为我们记上。你不要担心我地上没有家谱，天上你有。愿上帝帮助我们，那是一本生命册，上帝家里的人。所以生命册记着神家中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些都是真实有血有泪的故事。上帝来到人间，在人间破碎的世界里面成就他拯救的工作。神的手一直在引导着人类的历史的进展，虽然我们看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希望，很多地方很败坏，好像人已经不可控制了，但是我们确信上帝的手仍然引导这一切。人有败坏、犯罪、堕落，神仍然拯救，神满有恩典、怜悯，这是我们可以放心依靠他，我们可以放心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让他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跟随他的话语，完完全全相信他是为我们好，为了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愿神祝福大家，请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见主你那无比的恩典怜悯临到世界，在临到这个你所拣选的家庭里面，他们是蒙你祝福的。然而这些祝福的人不那么可爱，很多是在败坏、在没有盼望当中的人，却蒙主你这引导保守，蒙你自己的拣选看顾，你的赦免，他成为基督家谱里面的先祖。主，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经历到生命里面各样的破碎、难堪，以及不甚至是不名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主你已经拯救我们，已经饶恕我们，已经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和羞辱。为这一切我们就献上感谢，愿主你激励我们愿意信靠你，完完全全的信靠你，将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走一条蒙主你喜悦的道路，像好像我们的道路好像义人的路，要像日头一样，正午的日头一样，越照越明。谢谢你，愿主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